奥巴马总统说，气候变化是对地球的最大威胁，不能再否认气候变化。美国海军舰艇访问中国南海舰队，希望降低两军在此海域发生冲突的风险。日本首相安倍下周在美国国会演讲，两党都有议员表示欢迎安倍。
2015年4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日首脑雅加达会晤气氛改善，取得哪些成果，能否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美国2015年大选有可能选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下院议员。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谢谢林森。就在沙特领导的盟军正式宣布结束对也门的空袭两天之后，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目标星期四再次受到轰炸。目击者说，空袭发生在南部主要港口城市亚丁的周边地区，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被罢免政府的军队呢继续战斗。沙特阿拉伯星期二宣布结束代号为决定性的风暴的空袭，那么几个小时之后，盟军的战机便轰炸了亚丁和中心城市泰兹的反政府武装阵地。持续了一个月的空袭造成数百人死亡，导致也门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了也门大部分地区，迫使受到西方支持的领导人哈迪总统逃到了沙特阿拉伯。反政府武装据信得到伊朗什叶派政府的支持。美国防长卡特星期三说，美国关注伊朗货船为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又有一批获救的难民抵达意大利。在这同时呢，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紧急会商，讨论处理大批难民涌入的问题。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马耳他星期三举行了烛光守夜，悼念五天前一艘超载船只倾覆时遇难的900多名来自利比亚的难民。马耳他居民基尔瓦尼·巴巴罗桑特说，
我们前来以示支持，并且表达对海上遇难者的尊敬。
最近在海上获救的一批索马里和厄立特利亚难民抵达了位于萨莱诺的一个意大利港口。星期三早些时候，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对议员表示，欧洲处理移民问题时必须采取更富有人道主义的方式。
我们希望的方法应该与那些技术专家不同，他们深知主导地缘政治的要素，但是却在困难的时刻忘记做出响应。
意大利总理对议会表示，欧盟必须帮助非洲国家遏制人口走私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星期一他将在罗马参加有关难民危机问题的会议。他说，
We have agreed that we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Renzi.
我们同意同伦奇总理举行会谈，星期二会晤并且拜见教皇方济各时，还将就教皇本人、欧洲其他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如何一道处理这次严重的人道和人权问题举行磋商。
欧盟因没能有效处理北非、中东以及南亚难民潮而广受抨击，逃离贫困和战火的难民希望在欧洲寻求更加稳定的生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相信朝鲜可能已经拥有了20枚核弹，那么这个数目远超过以往的估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核专家还相信平壤能够制造足够的武器级的铀，明年将其核武库再扩大一倍。《华尔街日报》说，今年2月一次闭门会议上，北京将有关信息告知了美国核专家。北京是朝鲜的重要盟友，北京和华盛顿过去都没有估计到朝鲜拥有20枚核弹。美国专家最近曾暗示朝鲜拥有10到16枚核弹。华盛顿的美韩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预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呢，朝鲜到2020年可能拥有100枚核弹。伊朗和世界6大国呢，星期三在维也纳恢复谈判之际，美国国会当天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就如何核实德黑兰方面确实能够遵守核协议的要求，听取了前核武核查人员的证词。听证会上呢，很多人对德黑兰的意图仍然持怀疑态度。下面是美国人记者赛恩的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说，西方国家制造了有关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不实之词，而他有关伊朗绝不会允许国际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其军事设施的话，在美国国会引发警惕。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最高领袖的话无异于增进信任。
这些援引阿亚图拉说过的美国必死之类的话，及其在也门和中东其他地区的行径，这些都令我们感到忧虑。
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朗革命卫队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提供用以购买武器的资金。他说，目前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得对任何核协议进行核查显得尤为重要。
是否有机会进入这些设施，伊朗人称其为军事设施。他们说，因为是军事设施，所以你不能进入。显然他们已经在其中一个设施进行核武化，所以谈判者有必要坚持其立场，要求核查人员能够进入其设施进行核查。
鉴于在六月底之前要达成最终协议，星期三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们说，美国看起来比伊朗更急于在三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而这会给伊朗以优势。核武器专家大卫·阿尔布莱特说，
我认为美国需要退一步，表现得更为强硬，并且需要认识到这些期限可能有损自身利益，或许有必要对伊朗更强硬，让谈判持续更长时间，并开始告诫伊朗或许将对其实施更多的制裁。
参议院通过的一个法案将允许国会有权在取消任何针对伊朗的制裁之前对最终协议做出权衡。奥巴马总统起初反对该法案，随后则改变了态度，他说将不会否决该法案。阿尔布莱特说，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拉锯战无助于美国在谈判中所坚持的立场。
然而这场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的争执不会有任何帮助。我认为不幸的是双方都有责任。我的意思是，行政当局应当早些做出决定，与国会进行密切合作，国会则理所应当尝试与行政当局合作，而不是如此般威胁对伊朗实施制裁。这样的争执是有害无益的。
一些议员和专家表示，关于何时完全撤销针对伊朗的制裁将是谈判各方在六月底之前要解决的最大难题。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欢迎回来，我们首先关注日本首相即将对美国的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9号，也就是下星期三，到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山采访了一位民主党人议员和一位共和党议员，对安倍首相到国会演讲表示欢迎。
这是日本民党人首次对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另外，鉴于美日加强经济安全联盟关系，而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处于关系紧张，所以安倍的这次演讲有重要意义。共和党众议员史蒂芬金告诉美国之音，目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邀请安倍到国会演讲。
目前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强大和有信心的日本，我也希望看到日本和韩国关系大幅改善。鉴于中国目前在这个地区展示力量，日韩关系会变得非常重要。
史蒂芬金议员说，他不久前在日本与安倍首相会过面。
我很欣赏他的幽默感、他的好客和他的领导能力。
民主党众议员蒂姆·沃兹也表示期待安倍首相的演讲。
我们目前正在谈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作为一个盟友，我们当然也很欢迎他来。
目前日本与中国、韩国存在着历史和主权争议，沃兹议员认为澄清历史很重要。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一直相信靠史实确定历史真相非常重要，可实际上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不敢说。
美国认为日韩之间的矛盾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障碍问题。共和党众议员史蒂芬金还表示， 安倍访美期间应该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会面，与他们早日建立个人关系。
今后我们要选择一位能够领导我们走向未来而不是削弱美国力量的领导人。现在由于我们的退缩而导致中国填补了这个真空，这是极大的错误。
安倍首相是受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的邀请到国会演讲。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举行会晤表示欢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4月2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会晤，这是中日两国时隔约5个月以后再次实现首脑会谈。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哈夫怎么说。
我们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与日本首相之间的会晤。美国与世界上三大经济体中两名成员的关系不只影响这一地区，也影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继续关注中日关系。中日首脑时隔5个月在雅加达再次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进一步的改善双边关系。从目前公开的图像来看，会谈的气氛比上次会谈大有缓和。那么中日首脑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中日关系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连线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小玉就这次的首脑会谈看看东京方面的反应。小玉你好。
林森你好。
这次日本舆论是如何看中日首脑的这次会谈的？那么这次中日首脑的会谈能否改善中日关系？
是的，今天星期四，日本各主要报刊呢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昨天这个中日首脑会谈举行的情况。那么日本媒体普遍注意到了中方在这次会谈中表现出的变化。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这个中方缓和的气氛，那么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上的面部表情呢，要比去年11月会谈时呢显得平和了许多。同时呢，超出日本方面的这个预料呢，这次会谈安排了近30分钟，应该说是相当于准正式规格吧。那么日本媒体认为呢，习近平政权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建议，举行这次这个首脑会谈呢，应该说显示出习近平政权在国内的反腐运动中呢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基盘。那么他开始呢改变过去那种对日强硬一边倒的立场，开始摸索呢缓解两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尽管如此，不知道林森您注意到会谈有这样一个细节，就是习近平国家主席在万隆峰会与其他国家首脑会谈时呢，会场上都布置了悬挂双方国家的国旗，可是中日首脑会谈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应该说呢，习近平政权在改善对日关系上呢，需要十分注意国内的对日情绪。应该说改善对日关系对习近平政权来说呢，也需要担负一定的风险。那么尽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方还是接受了日方的建议举行这次首脑会谈。日本媒体认为呢，中方的目的一方面呢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谈来试探安倍70周年谈话的历史认识如何表述，另外呢也希望通过这种改善关系的迹象呢来敦促日本今后加入亚投行。那么日本政府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呢是向国内外显示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特别是月底安倍首相要访问美国，对于关注中日关系的美国呢也好有一个交代。应该说这次首脑会谈释放出了两国关系改善的迹象，这样呢会使两国关系今后各个层面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但是事实上是否能够使两国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呢，各媒体都普遍认为关键还是要看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在历史上如何表述。 林森。
小姨说到就是安倍首相这次70周年的这个谈话，那么也是现在舆论比较关注的。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他在这个万隆这个峰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前的领导人那样对于战争问题啊，比如做出这样的表述。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会不会反映到他70周年这个谈话？另外呢，日本舆论是怎么看他这一个举动的？
啊，是的。那么在安倍首相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呢，他接受日本一家电视台采访，其实就已经很明确的说，基本上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但是不会照搬原文。正如他所说的，那么在万隆峰会的演讲当中呢，他尽管提及了对战争的反省，但是没有像当年小泉纯一郎首相那样沿用村山谈话的原文，对侵略战争表示反省与道歉。那么预计在月底安倍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呢，也将坚持这样一种表述。日本媒体认为呢，安倍首相这一系列的演讲实际上是在试探国内外的舆论，好为他70周年谈话铺路。但是安倍70周年谈话当中是否真的能够回避侵略战争这种史实吗？那么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直被认为是具有保守倾向的销售量最大的日本最大的报刊读卖新闻，周三周四接连发表社论，不同寻常的对安倍的立场表示了担忧。那么社论说呢，这个从1931年日军在华的行径来看，侵略这个事实呢是难以否认的。那么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如果回避侵略史实，势必要引起一些误解。社论还说呢，安倍70周年谈话不是首相个人的，是代表日本，是应该得到国内外的认同的。为此我们可以这样看吧，这种呼声也就是说希望在70周年谈话中不能回避侵略史实的呼声今后进一步强烈的话，或许会对70周年谈话呢产生一定的影响。林森，
好，谢谢小玉。这是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好了，目光转向台湾，距离台湾总统选举投票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了。蔡英文被推选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呢，便立刻到处展开了竞选活动，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还迟迟没有推出候选人。不过台湾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今天宣布要竞选到底，那么杨志良的表态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的出马会给国民党和台湾的选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宛成，请宛成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宛成你好。
你好。
首先说一说这杨志良，刚才只知道他是前卫生署署长，他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他一宣布要参加国民党的这个总统选举就立刻引起了重视？
没错，刚刚提到杨志良是前卫生署的署长，他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学者，是留美的博士。他在卫生署长任内的时候呢，他推动台湾健保的第二代改革，调整了健保的这个支付费用的比率，使得健保没有倒闭，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但他引人注目的是，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呢行事讲话可以说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作风。比方说他称他自己是白目署长，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白目是台湾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不按牌理出牌，讲话好像颠三倒四，做事情是不知可为啊，不能，明明不能做你偏偏要去做，有时候是讨人厌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比方说他在为美牛政策辩护的时候等等，讲出来的话就让人觉得 怎么会署长你讲这样的话？可是呢，他为他自己这种讲真话而且正直的执政风格感到骄傲。很多民众对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他是一个讲真话做真事的人，所以呢，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台湾最有 guts 的欧吉桑，意思就是说最有胆识，台湾最有胆识的中年男子。那么从这样的称号也看出，台湾人民众对他印象是相当的好。虽然他不肯台里出牌，因此他一出来说要宣布要竞选，就引起大家的好奇跟关注。
嗯，婉成，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新任主席朱立伦，他现在已经确切的说了，他不参加这个总统选举了。那么现在是国民党的主席不出来参加选举，那么对国民党目前的这个总统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国民党到底最终能不能推出一个就是说强有力的一个候选人来？
对，的确这个问题呢，可以说让很多人伤脑筋，特别是国民党党员啊。为什么民进党都已经开始不断的在竞选了，国民党根本找不出人来，一潭死水呢？那么现在呢，由于杨志良他要来出来选，所以呢增加了一点活力，但是目前大家还在等待是不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出来。目前已经确定领表的就是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洪秀柱有小辣椒之称，他的立法经验非常丰富，讲话呢非常的呛跟辣。那么他说他自己出来呢是抛翡翠引玉，果然呢引出了杨志良，所以现在呢可以说情况稍微好一点，不是一潭死水。可是还是很多人在期待有几个可能的人物，一个就是立法院长王金平，另外一个呢就是副总统吴敦义。但他们这两位到现在都还没有说要不要出来选，真是急死人。但另外呢，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也是可能的一号人物，不过呢他也是比较尊重王金平或者是副总统吴敦义，看看他们这两个大人物啊之间是不是先有一些表态，然后他再做出决定。所以目前呢还在观望的阶段。不过呢，杨志良说他五月一号就要去领表，而且呢要改革国民党的初选制度，他是要竞选到底。他还讲了一句话说，我要呛死国民党，我要整死国民党。为什么呢？置死地而后生。他相信用这个方式呢可能可以国民党带来另外一线生机。
就是说到这个杨志良的这样的一番表态啊，就是说刚才你谈到就是公众可能对他非常的欢迎，但是呢他似乎也是经常批评国民党，那么现在他的表态又是说要呛死国民党，那这对国民党的这样的总统选举的选情到底是有帮助还是实际上是危害了国民党？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呢你看他讲的好像批评的一直在放大炮，老是在强烈的猛轰国民党，但是呢他说他是国民党的55年的党员，所以他不会脱党去选的，他又从国民党这边来选到底。那么有些国民党员认为说，你平常批评的半死，然后呢一刀捅下来，现在你又要出来说你要选，根本就是落井下石。但是呢有很多人认为，在国民党现在呢可以说沉到谷底的这个状态之下，有一个这么清新而且是敢说话，能够一个代表的形象不同于以往的人出来的话，其实呢可能是给国民党注了一股活水，所以有人很欢迎。因为呢前国民党的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溥聪，他曾经讲过，为什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能够大胜，就是因为所谓的白目力量战胜了国民党的虚假文化。而杨志良他并不是虚假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有很可能给国民党带来一番新的气象，也说不定，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呢。
好，谢谢婉成，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目光在转向英国，英国2015年的大选将在5月7号举行投票。这次英国大选，华裔的候选人的参选人数创英国选举史上的最高纪录，而且有可能选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的英国下院的国会议员。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介绍这方面最新的发展。静玲你好。
林生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英国的大选，这5月7号就要投票了。这次非常关注的，舆论界特别关注的就是现在各个党派似乎都推出了华裔的这个候选人，那么这个人数，华裔候选人参选的这样的这个人数是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的这样的记录。那么以往有一种印象就是似乎在英国啊 华裔参政的这样的这个热情并不是很高的，这一次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林森，英国这次大选到目前为止这个胜负难料，那么被认为是英国政治史上这个竞争最激烈而且最无法预测的一次选举。而在这次的大选当中也刚也提到，英国的华裔候选人的人数呢更是达到了11个人这也是英国选举史上前所未见的一个情况。不仅是保守党、自民党和工党推出了这个华裔候选人，连绿党也出现了一位这个华裔的医生候选人。而在这11名的华裔候选人当中呢，除了有华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之外呢，还有这个两名从中国大陆黑龙江和重庆来的第一代移民。那么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呢，也就是在这个甚至于公元2000年后才到英国来念书工作定居的新一代中国移民。那么这种来自不同区域背景和年代的这个华裔参政情况，不仅是英国政治史上首见，也创下了这个英国华人的历史它将是英国华人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至于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多的华裔候选人呢？感觉上是有一个形容可以来贴切的描述那就是水到渠成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英国华人的这个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逐渐提高，那么他们的参政意识抬头了。那么另一方面我想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中国因素。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华人的声音让在这个英国各政党不能够不再留意的倾听这也为华裔候选人在争取这个参选中增加了筹码。林森，
金明，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下院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华裔的这样的议员，那么这次据说很有可能会有华裔的议员会出现，能够选上下院的议员。那么英国的华人社区对这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是怎么看的？
是的哈，英国这个下议院800年来从来没有过华裔的下议员，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是有两名的华裔候选人被认为有机会在这一次的大选中脱颖而出。那么一名是父母来自香港的保守党候选人麦艾伦，那么另外一名呢，则是母亲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工党候选人萨拉欧文。其中麦艾伦几乎是笃定当选，因此呢，如果没有意外，英国这次大选铁定会出现第一位的华裔下议员。至于英国的华人社区如何看待这次的选举，林森，从过去一段时间从我自己的采访接触的这个经验中呢，感受到的是十分的兴奋因为英国有40多万的华人居民，那么华人其实是英国的第三大少数族群但是呢，华人呢，不管你来自哪里，总是温良恭俭、辛勤工作，不愿涉及政治。而这次的大选显示英国华人已经领悟到，想要在英国主流社会有发言权影响自己自身相关的这个政府政策，就必须支持华人参政这道大门从目前看来，应该是已经被打开了。林森，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You got that. 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欢迎回来。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八九天安门学运领袖熊燕，最近为争取返乡探望垂危的母亲而奔走，暂时放下了进军美国众议院的计划，不过他的支持者依然寄予厚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郭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我就是一个儿子，一个不孝的儿子，一个二十多年没有照顾妈妈的儿子，一个心中有愧的儿子，去看妈妈。
熊燕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他因此入狱一年多，92年才逃来美国，后来参加美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曾经被派驻在伊拉克服役，现在已经官拜少校。像许多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一样，他申请签证回国探望母亲，过去两年一再被拒签，这个月他得知80岁的母亲可能临终，他上书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要求回家探母，但没有得到回音。熊燕星期一在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代理主席汪敏的陪同下，在拉斯维加斯跟20多个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支持者会面，他展示了美国军方当天下午刚发布的续假单，让他有继续设法争取回乡探亲的时间。熊燕表示，
一个儿子要回国真的是一个普世的情感，何况因为1989年的事件的发生，是有几百几千类似我这样的人和父母亲人隔离了几十年，这批人他们有尊严有权利，应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去团聚，回国权是我们最基本的人权。
雕塑家陈为民指出，
那么据我们现在媒体所看到的，就中国政府呢他没有回答，他是通过那个环球时报单人评给你有一个交往，那个上面的说是你必须要承认错误是吧，悔过才能回去。
熊燕回应说，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绝对没有错，他表示
也撕裂中国社会这件事情上，那什么他是讲的很不正确的，撕裂中国社会的是邓小平的开枪以及因为开枪而屠杀人民的这样一个铁的事实。
一位与会的80后女士询问熊燕，如果探母行动失败怎么办，熊燕表示，
探母成功我的心中也没有怨恨，因为我要将我妈妈的那个主观的思想变成了我主观的行动，不畏艰难险阻，而且全心全意。
来自旧金山的一位毛牧师指出，
盼望美国的政府能够来支持，他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儿子要去探望病危的母亲的这样一个行为。
熊燕服务军旅20年，他有意在退伍后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但母亲病危的发展改变了他的优先顺序。熊燕回答相关的提问时表示，
100%全心全意为更多的人服务的这样一个动机让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非常的强烈。但是今天的情况很特殊，因为我目前最主要的思想全部的心思和意念都是放在我妈妈的这件事情上。
许多熊燕的支持者也在场外表达了对熊燕参政的看法。在六四镇压行动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表示，
我想他可能会更加关注中美的关系，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现实，更加关注中国政治的走向。
毛牧师指出，
因为他本身身份是一个牧师，将来如果他成功参选的话，我相信对推进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游览车驾驶员孔仲林认为，熊燕如果如愿从政更具深意，他表示，
为什么你曾经的公民在你的国土上没有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愿望，甚至连想实现政治愿望的机会都没有，反过来为什么他到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人民给予他这个机会。
20多岁的中国游客阿辉指出，中国年轻一代必须要挺身推动民主。他指出，
不知道他选不选得上，我都希望这个消息传回中国，对这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没有经过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的这一代有一个启发，让他们多关注这些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政治分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主持人黄耀毅 来介绍一下下个小时的话题。姚毅，
林森你好。下个小时我们主要都是关注在香港的话题。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最昨天呢，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这个所谓的政改方案，去规范到这2017年的所谓这个如何选出行政长官。那当然引起了很多人在说，这个只是一个假的普选，这是一个代助先的普选。那当然是在官方的立场，还有中国媒体是大力的赞扬说，他说这个是实现普选梦，是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跨越性的历史的跨越。所以说双方到底是一个角逐的一个状况，到底还是真的普选，还是一个代助先一个假的普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请分析人士来给我们做分析。那么第二个话题是跟香港经济有关的。我们看财经杂志有一个新的文章说，香港的经济神话正在破灭。那很多的原因，包括经济原因，也包括香港本身的政治的因素。所以到底香港是不是正在破灭？那政治或其他的因素是不是带动了它的经济上面的一个走下坡？我们也会请分析人士来做讨论。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一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教宗方济各计划九月访美之前先前往古巴，他将是访问这个共产党岛国的第三位教宗。梵蒂冈官员说，教宗方济各在协助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去年接待了双方的代表团，教宗方济各访美期间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并会晤奥巴马总统，他还将访问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并在费城参加教堂的聚会。美国参议院预计星期四将批准确认奥巴马的司法部长提名。奥巴马总统五个月前提名洛雷塔·林奇为司法部长，但参议院迟迟没有对提名进行表决，原因是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因为共和党人要求在打击人口走私的提案中加入反堕胎的条款而推迟通过这一议案。作为回应，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拒绝把林奇的提名交付表决，直到人口走私法案的工作得到解决。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一致通过一项帮助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法案，此举最终为批准洛雷塔·林奇出任下任美国司法部长的投票打开了大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星期三以20票对6票通过了受到两党支持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这项被称作快车道的法案设立了国会在贸易谈判时的目标和标准。一旦谈判完成，贸易协议将交由共和党领导的参众两院进行表决，但不允许进行修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被看作是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关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涉及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他们的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有关谈判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因为更多的国家参加谈判而一再延期。美国称中国的一些行为导致南中国海的局势不断的紧张。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一艘指挥舰正在中国南海舰队的总部访问，希望通过互动和交流降低两军在这一海域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有篮球队员们的欢声，还有他们的笑语，更有浪漫的歌声中男女官兵轻慢的舞步。这些欢乐场面并非来自某部电影， 而是美国和中国海军人员互动和交流的真实记录。四月二十号，美国常驻东亚地区的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抵达中国南海舰队总部湛江访问。连日来，双方进行了多项互动，包括篮球比赛和参观彼此的舰船。此时此刻，在湛江市以南的南中国海外海某处，美军第七舰队的另外两艘军舰正在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中国南海舰队的军舰也在这一海域伸张主权。周边的一些邻国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并希望美国能主持公道。美国称不会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选边，但坚称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并常常派军舰和飞机在这一海域巡逻。美国海军上校罗恩·奥斯瓦尔德希望互动和交流能帮助两军在南中国海和平共处。
我的确认为我们有机会跟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共享这个空间，让大家都安全地运作，确保大家都能享用这个公共领域。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继续在各处人工造岛，以巩固其主权主张。然而，中国眼下并不希望跟实力雄厚的美军正面冲撞。南海舰队的一名军官希望跟美军的互动能增进彼此互信，
在彼此的交流中更加的信任对方，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合作。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说，中国一方面做出积极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的姿态，另一方面正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因领土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
一号发射。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作为第26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的东道国，马来西亚很可能会低调处理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的主权纠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峰的报道。
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但观察人士认为，马来西亚作为本届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不大可能把大量精力放在这个议题上。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最近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修建的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跑道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这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为此辩解称其行为合法，而且是在自己的领土内。东盟国家领导人将于4月27号在吉隆坡召开峰会。前马来西亚总理秘书胡义山认为，本次峰会将主要讨论经贸投资议题。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贸易和投资为本的国家，所以很显然，此次峰会的议题将围绕经贸和投资议题，而不是所谓的战略议题，比如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等等。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发言人表示，菲律宾打算在此次峰会上寻求得到东盟的支持。
由于没有清晰的原则和规定，这导致紧张和不确定性。阿基诺总统一直非常重视南中国海问题，因为很大一部分国际贸易从这里经过。
菲律宾表示，中国的填海造岛行动将危害国际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张关系在各地引发了暴力示威，甚至连一些没有领土纠纷的国家也被卷入。日本与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签署了防卫协议。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希望将日本的非战斗角色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以外。早稻田大学讲师大卫霍利认为，美国和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或许不会成功，因为美日与中国的相互利益将被受到影响。
日本和美国会继续支持东南亚国家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但是不会完全成功，而中国的行动也不会完全成功。各方需要某种妥协， 我认为大多妥协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这些岛屿更为重要。
不讨论南中国海议题将使马来西亚面临批评并丧失主席国的信誉。201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因淡化南中国海议题而遭到部分东盟国家的谴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日本有三名内阁成员星期四参拜了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这是安倍晋三内阁的阁僚首次在今年日本的春季例行的祭祀期间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来看报道。
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山谷惠理子、女性活跃担当大臣有村智子和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等三名女性内阁官员星期四先后参拜了正在举行春季例行祭祀的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一直反对日本政界人士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这反映出日本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山谷惠理子星期四说，他自费献上了祭祀费玉串料，并在签名簿上署名国务大臣山谷惠理子。
我向为国而战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灵奉上了诚挚感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刚刚在印尼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谈到其参拜可能影响到两国关系时，山谷表示他做出了建设和平国家的誓言。去年十月日本秋季例行祭祀期间，这三名女性阁员也曾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安倍今年只是向靖国神社献上贡品，放弃了参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国防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最近几年迅猛的发展。美、日、澳在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通常被视为是管控或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机制。不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卫专家称，遏制中国并不是美、日、澳三国合作的主要目的。我们来看记者思阳、任宇阳和玉港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前即将访问美国，预计届时两国会公布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将预示着美日同盟步入新的阶段。除了加强与美国的安全防务之外，日本也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事实上，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的共同努力，日本与澳大利亚近几年来在安全合作上的势头也强劲增长。日澳安全合作的加强，同时也促进了美日美澳同盟的发展。去年十一月，美日澳三国首脑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会晤之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澳将持续深化其在亚太地区早就强大的安全合作。三方同意加强防卫和安全保障，包括共同展开军事训练、建立海上安全保障能力等等。美日澳三边合作通常被视为是管控甚至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机制，但是卡内基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认为，遏制中国并不是美日澳加强军事合作的主要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日本来说越来越是个因素，但是实际上在三边讨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明智的被回避的话题，而不是集中讨论的话题。日本提出的任何对中国有针对性的企图都被澳大利亚和美国拒绝。
肖夫是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一个题为美日澳安全合作的前景和挑战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美日澳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日本希望将三边主义发展成一个威慑的工具，使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在战略上更具灵活性，而澳大利亚则希望通过这个来拓展联合演习并加强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最关心的则是地区架构的建立。他说，美日澳三边合作的目的始终是要推进亚太地区的秩序建设，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威胁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戴维·恩维尔说，虽然美日澳三边合作通常被认为是要抗衡中国，但是这个合作还包括人道救援和灾害防救等社区建设功能，而正是因为这个功能可能接触中国，将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社区建设功能因为提供了接触性，它将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不是更小的作用。
史汀生中心研究员程四游记认为，正是三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不同，对未来三边合作的发展形成挑战。他在研讨会的介绍中写道，如果将来三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分歧，目前三边安全合作的积极势头就很难维持，这特别体现在三国围绕中国崛起以及如何应对问题上。目前三国应对中国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致，但是因为各国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三国将来应对中国的方式有可能渐行渐远。 VOA 卫视思阳任于阳渔港华盛顿报道。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最近美国流行的中共残局论站不住脚。这位中国通在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敦促美中两国构建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来避免双方因为日益加深的猜忌而导致冲突的危险。他还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更多的动用日益扩大的实力来确保他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我们来看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看来，美中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变和巨大的挑战之一。现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的陆克文指出，当中国的经济产量在今后十年的时间里最终超越美国时，这将是自英王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以来首次出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桂冠属于一个非西方、不以英语为母语而且非自由民主的国家。他还说，在国际地缘经济和政治重点发生转移的同时，美国仍将是主导性的军事力量，这种局面导致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支点发生分离。这种分离使得陆克文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
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我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会讲流利中文的陆克文在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资深研究员期间，专注于研究美中之间建立新的战略关系的可能性及影响，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日前他在华盛顿的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推出这份报告时，总结了他的一些核心论点。
Point one, despite recent fashionable commentary,
第一点，尽管最近出现了中国即将发生政治和经济崩盘的时髦评论，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第二点，对于美国来说，是这种看法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将是不明智的。
担任过澳大利亚外长的陆克文还认为，习近平是一个与他的前任非常不同的领导人。他说，尽管习近平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因为他知道这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基石，但是他会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来确保中国在外交与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在陆克文看来，在美中之间缺乏共同的战略表述的情况下，由于双方对对方的长期战略意图所持的看法，美中之间的战略互信将继续受到削弱。他呼吁双方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实现共同使命。
If this trend is to be arrested,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de minima.
如果要制止这个趋势的话，那么现在是构建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战略表述与共同战略框架的时候了。这种框架能够管理好双方之间存在的我所说的根本的现实主义分歧，同时最大限度的建设性地解决双方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艰难但不是不可逾越的挑战。通过这个过程，双方逐步积累平衡的政治和外交资本来处理关系中今后会不可避免出现的新挑战，并最终解决过去存在的而且目前难以解决的所有问题。
他说，要想做到这一点当然是艰难的，但是只要有政治意愿，他是可以做到的。在福特和老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敦促大家重视陆克文的看法。
很难想象有哪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比美中两国更大。在使美中两国走到一起以及存在分歧的问题上，陆克文对美中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他现实与清晰的分析。他清楚而又谦恭地传达他的信息， 并且能够以美中两国都能懂的语言与双方进行沟通，这是极为不易的。
斯考克罗夫特说，美国在亚洲没有比陆克文更好的朋友了，这是因为他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直言相告。 VOA 卫视丽雅林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苹果公司研发的新品 Apple Watch， 也就是苹果手表，本周五就开卖了。不过中国厂家已经在生产价格更加低廉的替代品，以满足本地的消费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广东是中国电子手表生产厂最集中的地区，在深圳一家电子手表生产厂，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装配测试本厂的电子手表产品。这家工厂的创办者郑毅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完全可以跟苹果手表相媲美。除了可以拨打电话、浏览互联网和播放影视片，有些性能甚至超过苹果表。
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优于苹果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里面插一张 SIM 卡，哦，也可以做手机伴侣，也可以测心跳，哦，都可以。就苹果有的功能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有，而且甚至还超越他们一点点。
正义工厂的盈利也许远不及苹果公司，不过他的企业8年前就开始研发智能手表，大大早于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分析人士预计他推出的新品智能手表将在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消费者群体的国家大获成功。不过每块苹果手表的标价从2588元人民币，大约400美元起跳，根据配置不同，最高可以卖到12万元人民币一块。而中国工厂生产的替代品的批发价格只是它的1/6。深圳这家智能手表厂的郑毅表示，苹果智能手表投放中国市场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中国消费者可以在本地产品和苹果产品之间做比较。中国广东是生产山寨版国际知名电子产品的地方，但是郑毅不同意这种说法。
啊，我们会学习苹果的优点，啊，比如说它在这个用户体验上面，在做工的精细度上面，用得会非常漂亮。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会欠缺一点。那至少我们在功能上会优于它，然后在产品的出货的速度上面会优于它，然后在价格上会将于它。然后我们去两者做一比较的话，我们会向它学习好的地方。
据估计，苹果手表在全球范围的订单已经超过数百万，首批消费者将于本周五收到他们预定的苹果手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接下来看看白洁带来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梦泽四哲提的话题，就是网络聊天的基本句子。 You there? You there? You there? You there? 在吗？ You down? You down? You down? You down? 你去吗？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也可以写 See you! 一会儿见。 Hey, you there? 在吗？ Yeah, I'm here. 我在。 I really want to go get some ramen for lunch. You down? 我午饭想吃拉面。你去吗？ Yeah, see you soon. 去。拜拜，一会儿见。What you up to? What you up to? What you up to? What you up to? 你干嘛呢？ Sup, sup, sup. 干啥？ What you up to? 干嘛呢？ Hey, sup. Hey, 干啥？ Nothing much. Gonna go grab a coffee. Wanna come? 没啥事，想去喝咖啡。去不？ Yeah. 好。Can we chat? Can we chat? Can we chat? Can we chat? 能聊聊吗？ Hey, you there? Can we chat? 哎，在吗？能聊聊吗？ No, I can't. Got a meeting in 5 minutes. BRB. 不行，五分钟后要开会，回聊。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phrases do you usually use when chatting online? OK, bye bye.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后的画面带您去智利南部看看火山爆发以后发出的滚滚浓烟。
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的节目呢将围绕在香港的话题上。香港特区政府在昨天公布了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与方案，中国媒体认为这能够让香港实现普选梦，是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但是呢，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假普选，是代注先的方案。究竟这个官方版的政改方案是真普选还是代注先呢？而将把香港的未来带向何方？
此外，香港亚洲财经最近的一篇报道呢，列举了香港曾经拥有的十大优势正在发生逆转。有评论人士认为，若不及时改善商业环境，制定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香港的神话终将破灭。节目中我们也将带您关注。
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不过在真正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耀毅，我们来关注新闻。就在沙特领导的盟军正式宣布结束呢对也门的空袭两天之后，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目标星期四再次受到轰炸。目击者说，空袭发生在南部主要港口城市亚丁的周边地区，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被罢免政府的军队继续战斗。沙特星期二宣布结束代号为决定性的风暴的空袭，几个小时之后盟军战机就轰炸了亚丁和中心城市泰兹的反政府武装阵地。持续了一个月的空袭造成数百人死亡，导致也门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了也门大部分地区，迫使受到西方支持的领导人哈迪总统呢逃到了沙特。反政府武装据信得到伊朗什叶派政府的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美国关注伊朗货船为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又有一批获救的难民抵达意大利，在这同时呢，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紧急磋商讨论处理大批难民涌入的问题。下面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马耳他星期三举行了烛光守夜，悼念五天前一艘超载船只倾覆时遇难的900多名来自利比亚的难民。马耳他居民基尔瓦尼·巴巴罗桑特说：
我们前来以示支持，并且表达对海上遇难者的尊敬。
最近在海上获救的一批索马里和厄立特利亚难民抵达了位于萨莱诺的一个意大利港口。星期三早些时候，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对议员表示，欧洲处理移民问题时必须采取更富有人道主义的方式。
我们希望的方法应该与那些技术专家不同，他们深知主导地缘政治的要素，但是却在困难的时刻忘记做出响应。
意大利总理对议会表示，欧盟必须帮助非洲国家遏制人口走私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星期一他将在罗马参加有关难民危机问题的会议。他说
We have agreed that we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Renzi.
我们同意同伦奇总理举行会谈，星期二会晤并且拜见教皇方济各时，还将就教皇本人、欧洲其他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如何一道处理这次严重的人道和人权问题举行磋商。
欧盟因没能有效处理北非、中东以及南亚难民潮而广受抨击，逃离贫困和战火的难民希望在欧洲寻求更加稳定的生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日本三名内阁成员星期四参拜了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这是安倍晋三内阁的幕僚呢首次在今年的日本春季例行祭祀期间参拜靖国神社。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山谷惠理子、女性活跃担当大臣有村智子和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等三名女性内阁官员星期四先后参拜了正在举行春季例行祭祀的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一直反对日本政界人士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这反映出日本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山谷惠理子星期四说，他自费献上了祭祀费玉串料，并在签名簿上署名国务大臣山谷惠理子。
我向为国而战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灵奉上了诚挚感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刚刚在印尼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谈到其参拜可能影响到两国关系时，山谷表示他做出了建设和平国家的誓言。去年十月日本秋季例行祭祀期间，这三名女性阁员也曾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安倍今年只是向靖国神社献上贡品，放弃了参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黄耀一。香港特区政府在4月22号星期三公布了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为2017年香港长官的产生做出了规范。中国媒体大为称赞，认为这能够让香港实现普选梦，是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但是批评者认为这是假普选，是代铸先的方案。而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也指出，以这个政改方案产生的假普选特首将造成行政专横，难以制衡。究竟这个官方版的政改方案是真普选还是代铸先呢？而将把香港的未来带向何方？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的总编辑纪硕明先生。纪先生呢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讨论。纪先生你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在我们刚才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呢，还有讲解这个所谓的这个补选的一个办法。那我们看他的说法是说，这次的方案除了反映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之外，换句话说，就是普选的时候有一个由1200人四个界别同比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2到3人，每一个候选人要超过半数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支持。那基本上是使用了去年8月31号的决定框架，然后注入更大的民主成分。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说韩连朝，所以这样子一个设计，一个委员会的设计，批评者当然认为说这个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到麦当劳去，里头有100样的东西可以点，但是他只规定说我已经规定了，就是这5样最好的，你只能点这5样，其他的95样你都没有办法来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你觉得是符合所谓的民主程序的标准吗？
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看，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假普选，因为最明显的最这个核心问题呢是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那么我们看过去的这个提名委员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用四个界别，38个这个界别小组，功能界别小组来把它划分出来，但是这个划分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因为它本身不能代表这个选民基础。这个香港大概选民登记注册的大概350万选民，但是呢这些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成员组成的话呢只代表了不到24万人，那么就是不到7%，所以它没有一个民意的基础。比如说我它这个代表农渔的这个界别吧，他有60个委员名额，然后呢代表这个教育界的呢只有30个名额，这30个名额呢实际上是这个选民登记的就8万多人，那么这个农渔这个界别呢只有4000多人，而4000多人还不是4000多人都来投票，真正投票的只有158个人才能够投票。那么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从以前的那个方案，小圈子这个竞选的方案倒退回来， 那么就是说正式成为候选人你必须要过半数，以前这个小圈子候选人呢八分之一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民主党的这些泛民党的这些个候选人呢就有可能虽然选不上他至少可能成为这个正式的候选人，在电视上进行对自己的这个主政的这个政见啊提来进行宣传，来让公民民众知道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针是什么。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等于是全部是把他这些筛选掉了，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假普选，就是在一个民主外衣包装下边的一个假普选。
是，那我想听一下季硕明先生您的意见，对这个新的政改方案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政改方案是大家预料当中的，因为8月31号全国人大已经把一个基本框架给定住了，这个基本框架定住以后，使得这个党府在做第二轮咨询以后出台的这个选举方案呢基本上是跳不出原来的这个框架。那实际上现在这个选举的方式呢，我把它看作是虽然也可以说一人一票的普选，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就是合资格的选民都可以最后去投票，那也是一人一票嘛，在这个倒也不假，是一人一票。但这一人一票呢是选鸟笼里边的候选人，就这个鸟笼里边的候选人呢是被框住的，就像刚刚韩先生说的，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政府可控的范围当中给予你这个选择，而不是放开的，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心愿去选择候选人，然后再去一人一票进行投票。因为关键是这个候选人的民主性的代表性可能体现不出来，那么最终你还是虽然是一人一票投的，但是由于他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广泛的民意基础的话，这一人一票的这个最后他的民主的真实性就被限制了，就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限制。你包括泛民可能在社会上支持度是55%-60%，但是他们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边所有的席位大概只有17%左右，200个人，所以他是无论如何是走不出这个鸟笼的。所以最终呢这样的一个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
是，那季先您刚也提到说这个选出来的候选人可能这个名义上的代表性会不足，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很多民众对于梁振英的这个的反感很高哦。那是不是如果说以后即使依照这个政改方案选出来的这个行政长官，他以后跟民意当中的落差也会很大呢？
这个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本身候选人的民意基础不够，那么虽然你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那可能会增加很多这个白票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弃权票，这个民意基础会受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民意基础的这个受影响以后呢，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随着香港的这个发展，社会的多元以后，他需要集中民意，需要有一个代表广大民意的这样一个特首，那么这个施政呢他会相对会强有力一些。那现在的梁振英由于是推委会推出来的，再加上他这取得的不是绝对性的这个推委会的票数，所以他的这个民意度就影响了他的施政的这个强度。那么如果说这个未来现在根据现在这个方案，一人虽然有一人一票，但是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还是不够的话，所以解决不了香港由于民意不够而使得政府可以有强有力实施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那季先我再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这个林郑月娥香港的这个政务司司长，他在公布政改方案记者会上也说了，他说国务院这个港澳办已经在他的记者会之前就发出声明说这个是合法可行理性务实的，所以说基本上这应该也一定是北京拍板定案之后能过的方案，是不是表示说今天即使有再多人反对这个方案也不可能再变了呢？
对，这个方案不能变，这是应该是一个铁定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按照现在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定，那再到港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框架定出的这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基本上跟外界的猜测和这个原来的决定当中没有大的一些改变，那么所以方案的要想再推翻人大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前景是零，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这一次的香港的主要的这个这一次的选举，应该还是以中央主导这么一个路径呢是非常明显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我们知道说刚才也讲到所谓这个831的决定，去年这个人大常委会决定，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才引发香港的民怨，爆发了所谓的战中跟这个雨伞革命啊、哦。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什么这个北京好像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还是一样要推行他所执意要推动的方案呢？
很明显他的考虑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中国大陆人大选举和政府换届的那个模式啊搬到香港来了，完全搬到香港来。那么就是说你可以甚至可以给你一些海提的这种方案，就是任何人可以提名，但是呢他在选区工作组里头通过党委主导人大协调，然后呢各部门支持的这个方式啊运作模式，他把大量的这个参选人把他筛选出局，最后选定自己内定的两三个人进行选举，这样的就是完全把你限制死了，你没有其他办法。这就是说这个因为在大陆是党委主导，在香港呢这个党委好不好公开出面了，但是他通过一种机制呢实际上是北京在主导这个控制候选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完全无视民意？咱们香港已经经过多少次这个投票，这个真选举，这个联盟那个方案得到了差不多将近50%人的支持，50%的香港人支持。那么就是说，他是公民选举，公民提名，这个政党提名，还有这个提名委员会同三轨制吧提名这种的一种模式。那这个很多人都支持，大部分人都支持，就是将近过一半人支持。那么这个方案都不能就是完全得不到北京的支持，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呢，他就是担心那么大陆人如果这个真正是实行普选制，大陆可能会模仿，大陆可能民众可能会要求，那威胁到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执政模式。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他是从执政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就尽量的要打压这个普选，那么他是一步一步的倒退，不想让香港成为所谓颠覆一党专制的这个桥头堡。
嗯，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我们今天看到呢，《环球时报》呢，刊发了一篇社评，名字叫做《香港政改面临高难度的摊牌》。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他提到这样一句话，说如果反对派呢，就是这个激进的民主派呢，阻止这个提案的通过呢，那么就会对香港人民呢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如果这个政改没有通过的话，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就是民主的倒退吧，因为实际上本来说是如果说不带住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是不对的。带住先就是你拿下来以后呢，后面可能还会有发展，但是现在就是泛民跟政府包括跟中央政府之间的落差就在其实北京根本也不认同什么带住先，就是你先拿下来以后还可以发展。现在北京根本没有承诺过以后还有改善或者说发展的这个空间啊，根本没有人在做这样的承诺。那所以现在泛民的意思就是说我拿下来以后就变成终身的，那现在如果说这次政改是倒退，我倒也赞成这个是民主的一个倒退。政改如果不通过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也不仅仅是原地踏步，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社会的多元发展越来越需要 一种民主的这种治理方式。那如果说这种方式不能尽快的实现的话，那可能对这个治理的困难度要比刚刚回归的时候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也写过这个文章，我认为这个不，如果说不能通过，这不是原地踏步，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民主环境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困境，我想两方面都是越来越恶劣，并不是说这个香港中央政府面对泛民的越来越恶劣，泛民民主派对港府对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困境也会越来越恶劣。因为为什么这次明显看出北京是非常强硬，不愿意做任何妥协，不像2012年有妥协的空间，这一次几乎就是没有妥协空间。你看这个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抗争和不同的声音，几乎在第二轮咨询完以后没有做什么这个大的这个修正。所以这个环境恶劣，这个可能面对的香港民主发展的环境恶劣，对各方面来说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所以狄先生说是两败俱伤的结果，韩先生呢？
我认为这个否决这个政改方案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改方案实际上是在前面这个民主的这个就小圈子选举的这个方案一个后退，而不是前进。那不是前进的这个方案，你还不如否决它，再等5年之后，那么再重新启动这个。现在中共就是故意的压，香港人说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没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我觉得香港人民就应该要坚持否定这个决定。那么因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倒退，不是往前走，是往后走。那么过去我说前面说就是说，1/8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现在要过半数的提名才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给泛民这个候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性来进行这个竞选，来进行参选。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把香港人民当成一个投票机器，就根本没有一个选举权，仅仅一个投票权。这个投票权要它有何用啊？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当一个花瓶，像这个所谓这样人大一样，举一个手，拍拍手就过了。我觉得这个与其不要还更好一点。
而且林超，我看到那个香港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有相同的顾虑，他甚至担心说，你盖完那个橡皮图章之后，你就给了他一个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他就说这个政改方案产生的假普选特首将造成他的行政专横，而且没有办法来制衡他。您是不是也看到一样的后果？
绝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中共已经从一国两制一步一步的往后退。80年代、90年代初，我觉得中共他还是想把一国两制落实下来。那么到后来。89之后，然后呢，这个2003年之后，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一国两制完全这个抛弃，现在就是往后大幅度的往后退。我觉得香港人民应该坚持要求这个落实一国两制，要求这个保证香港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季硕明先生一个问题哦。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叫张志刚，他在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因为不想带一事而不肯带住先，不带的结果呢，就是一事都无普选。退一万步来讲，就算真的是带一事，怎么样有总比一事都无要好。所以您看，您在香港的观察，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观念，认为说，反正我先带住先，那以后会怎么样再说，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我想，不少带住先的人是期望，就是未来的这个政府对民主的发展还可以推进，那么但是。就很遗憾，这一次林郑月娥在讲这一次的这个方案推出以后呢，他在这个方面没有承诺，因为这个是你这次带住先，你这次通过以后，下一次怎么改，或者说这一次不通过，再接着会是什么一个方案和发展，都是要等下一轮的特首才会来这个决定。那么民主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在这个西方社会，在国际社会当中，它有一个普世价值。 那么并不是说要从烂苹果当中挑一个好的，而应该是按照既定的成熟的方案去做。它不是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是北京是明确表示不按照西方的这个民主发展的这一套来进行。但基本法里边是没有讲到，基本法里边是讲到要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应该大家有共识，我也写过文章，我也提出过这么个问题，有世界上有没有社会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呢？对吧？这个可能是还没有这个制度，可能还说不定是现在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你有现成的经验去借鉴呢，还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那这就是我跟张子刚那个认识所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季先生。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嗯，好呢。其实那个中国现在那个政治制度是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还有那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有那个私企的税收，有公企的那个盈利，这样的话那个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多的话，就可以有很多钱用于那个百姓那个教育啊、医疗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那个资本主义呢，一般那个政府是那个不会办国企的征，从那个私企里面收一些税收，然后政府有这个税收，然后用到那个纳税人教育啊、医疗、住房等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没什么分别。就现在中国共产党那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里面有私企、有公企，这个也就是说那个现在中国其实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了。那你说跟香港搞一国两制到底是怎么搞呢？是那个香港搞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搞资本主义制度嘛？其实那个说这个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说现在那个中国其实现在大陆已经是那个罪犯贪犯管理的国家了，一群通过犯罪手段买官的不可能合法的赚钱嘛，只能通过收贿赂啊、官商勾结啊、包庇罪犯呢、还有强拆征地等方式赚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香港应该是那个民众应该真正的努力的争取那个真普选，让香港有一个那个民主的制度，让大陆有一个典范。这样的话那个大陆的民众可能会奋起反抗，像现在那个大陆很多那个官商勾结、强拆啊，那种都是因为那个没有民主的制度才导致的啊。谢谢，我说完了。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个我认为呢，香港这次搞民主选举啊，当然它是争取真民主，不是说共产党操控的那个假民主。这个香港人呢，首先要清楚地比较一下，究竟是大陆的专制制度好，还是那个像美国式的民主好？就说香港人权、香港人的利益，所以说香港人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如果你认定它是民主好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不要怕共产党啊。共产党他不敢这样做，如果说他要暴力镇压的话，那个习近平他就前手翻跌了。一个专制暴政他是注定不了，注定长久不了的。你看看我们大陆啊，大陆老百姓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过的生活怎么样？才两3000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你们香港100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这就明显的资本主义和那个社会主义专制的那个制度对比，很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香港人一定要守住那个民主那个这一块阵地，那影响大陆，而且说向大陆辐射，要迫使那个的中国大陆要想统一的话啊，要想使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的话，那么要迫使共产党做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最主要的。说香港一定要守住那块阵地，不要认为就是说，哎呀，共产党他是打了天下啊，他是有功劳的，我们不能把共产党当神一样对待啊。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呢，这个民主自由是要的。民主选举原来我也到过香港很多次，这个民主自由必须要，但是纪律法治要。像美国的民主法治可以很好嘛，要游行事先报告警察局，什么时间游行，不能影响他人的生活，不能损害公共财产，对不对？到 到五点，你五点就自行解散。你香港的那个什么黄伞运动啊，学生运动，你站马路影响群众的生活，影响老百姓做经商，我到香港我都反对嘛，对不对？你这个民主和自由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辩证唯物的观点，所以说还是要分别看，一步步来。民政与我的那个政策方案，你还是讲的，我每天看你们的电视，每晚上还是比较好的。
好，谢谢四川的彭先生，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会儿会让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感觉香港这个大陆，就是人大给的香港这个民主制度啊，越来越像一个像中国内地的选举了。哎呀，我们也不是没有选票，有啊。候选人叫什么名字，告诉你。长什么样也根本不知道，当然他更不会有什么施政演说啊什么，哎呀，完全就是我从来不参加这种投票的，真的热爱民主的人，这种所谓的虚伪的民主不要也罢，没什么意思。好，我就说这点吧，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请季先生来回应一下观众的这些回应好吗？
我当然赞成前面一位先生讲的，这个民主发展要那个循序渐进，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同样也是需要循序渐进。但是作为在香港的一个公民，今天的这个方案如果在十年前就出现，那我觉得社会的矛盾、社会的争议就会比较少。因为其实相对这个台湾或者香港周边一些其他国家，香港其实是更有条件和基础这个发展民主。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有法治的这个地区，那个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么它又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竞争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有这两个这个很好的条件呢，实际上它是有条件比较早的民主起来。那么实际上十年前我们就有这样希望走出这一步，那现在是十年以后才来走这一步，那么当然就是那个大家就心里边的期待就不一样。那我赞同民主发展要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拖延的责任其实不在香港这个民主派或者香港的老百姓身上，
是
因为这个民主设计还是顶部设计，香港的民主发展还是按照基本法的一个顶部设计，所以这个主导权没有在香港手上，那这是一个问题所在。
是，那今天最后我们时间剩下几分钟啊，我想请简短的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说，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香港后面的继续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说呢，他说这一次的方案是可以顺利完成政改的五部曲，那这是第一部曲，后面的四部曲，据您了解是哪一些哪四部曲？那将把香港的政治带来向什么样的未来？
没有，这一步已经是如果说这一步完成是第三部曲了。因为第一部曲呢，就是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报告，让全国人大进行这个产生决定。所以第二部曲呢，全国人大已经决定了这个对这个方案进行修正，而且做出了决定。那么第三步呢，就通过那个第二轮的征询以后产生办法，要经过全体立法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拿到这个泛民的这个一票争取他们的一票的这个所以要达到三分之二呢有难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这个要通过三分之二来通过这个法案呢，要走完第三步呢，所以可能这个那个空间还很窄，就是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是不大。所以政府说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要通过。那么就投票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可能接下去就是一个这个民意的争夺战。那么政府就希望用强大的民意看看能不能争取泛民的这个转变方向，但是泛民现在就是联署捆绑在一起，就是作为一个整体 绝不退让。所以这两个月接下去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民意争夺战。
好的，谢谢。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行政长官同意立法会的，如果通过的话，行政长官同意。第五步就是报请全国人大这个批准和备案。
是的，好的，谢谢季先生的分析，并且跟我们解释了所谓的五部曲到底是哪五个步骤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关于香港政府推出的新的政改方案是否符合香港人民真普选期望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的商业神话是否正在破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香港的亚洲财经杂志最新一期报道列举了香港曾经拥有的十大优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包括科技业、制造业、地产业、金融业等原先造就香港神话的产业。文章最后对香港的整体竞争力表达了忧虑。有评论人士认为，港人政治热情高涨似乎成为香港这个商业城市的新常态，若不及时改善商业环境，制定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香港的神话终将破灭。那么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是否正在失去璀璨的光芒呢？香港的未来道路应该怎么走呢？
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依然是香港亚洲财经总编辑季淑敏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而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呢，要请季淑敏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最近和亚洲周刊呢亚洲财经呢都发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谈这个香港的商业神话是否破灭的这个话题啊。那么您说有十大产业的优势呢正在逆转，那么其中呢用的这个话语呢都是非常沉重的，像比如说流行文化霸权旁落，这个地产业呢是走火入魔，另外呢像金融业是末路狂欢。所以我想请您挑一两个产业非常简单的跟我们阐述一下这个优势是如何逆转的。
你想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港口，它原来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那个之后到2005年它被新加坡超越，变成全球第二，到2007年香港又被上海超越，却居全球第三。去年2014年这个上海蝉联了全球最繁忙港口，而香港的货柜吞吐量连跌了3年，是连续2年都输给了排名第三的深圳。那么这个背后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什么产生呢？就是原在这个和中国大陆的此消彼长当中，香港的核心价值在流失。1994年以前，香港很多行业都是守着牛耳的，你比如说香港虽然工业那个传统工业，它曾经是印刷中心、电子工业中心、纺织中心、玩具中心，就1990年以前，香港的电子业比台湾、韩国还要强大。你包括 IBM 的 PC， 插电器是香港出品的。那后来呢，就是香港的工业现在完全消失，迁到这个珠江三角洲。那珠江三角洲的这个制造业是香港的离岸制造业，离岸制造业呢，它同样可以使得香港的港口对它有促进作用。但是2009年香港贸发局到广东这边去调查，就发现50%的香港这个玩具厂全部倒闭了。就香港的这个离岸制造业的那个衰落和萎缩，其实对港口同样也起到了一个那个降低作用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你像这个香港的整体竞争力，以前香港就是中国大陆的龙头，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未来本来是期望它和上海同时成为这艘飞机的两个引擎，但是新加坡
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去年11月份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省市的竞争力都在赶超香港。现在那个广东、江苏，这个它的这个竞争力都排名在第一、第二。那香港呢，从去年的第三已经跌到了第五。所以这个整体竞争力，香港都在输。那么更不要说其他的，你包括这个地产，香港的地产它是属于还是在传统的那种那个发财，就是用这个建造面积来计算整体，我们一般是强调它的实用面积。那么这个当中就为香港地产商制造了很多的利润。那么还有香港的地产，它的房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变成人形人子的人形那个房子。那你看大陆的地产商现在的发展，不仅这个住宅规模大，小区也向智能化、那个科技化这个发展，所以此消彼长，很多类似的产业，香港都在下滑，而大陆在上升。香港曾经是东方好莱坞，它的港产片不仅大陆那个东南亚都一带都非常受欢迎，但是香港现在的娱乐业，这个很多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啊，都是要从大陆进口过来。那包括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些节目，都是远远的这个它的可视力远远超过香港。那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比较，就是告诫香港社会，先你不进则退。那么然后还有新型产业，其实香港的原来的这个互联网，2000年的时候美国都认同它的基础设施是建得非常好的，但是香港现在的网络经济，它的网购、那个网络金融、它的网络资讯都比大陆落后。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做过统计，香港的网购大概只占到香港的商业的50%，而中国大陆和韩国都占到了80%。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回归18年来，香港的整体经济它的竞争力在慢慢输给大陆的一些城市。
好，谢谢季先生。很像，我不知道您看过83年版的这个《射雕》没有？这个83年版香港的这个《射雕》仍然是我们童年这个心中最美好的回忆啊。所以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所以现在好像香港已经看不出，已经推不出这样对，就是对香港或者对大陆或者对整个东南亚，影响这么大的这种电视剧了。所以想请您谈一下，您对季寿明先生刚刚谈的这个十大产业产生逆转，您有同感吗？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香港呢在慢慢的这个衰退，那么这个可能跟整个的这个全球化浪潮啊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过去呢，它因为是靠着大陆不发达，不它利用这个中介的这种地位，那么搞活经济。这个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竞争，周边的这地区啊国家都在发展，那么你要是止步不前的话呢，那么就会肯定是往后走啊，倒退。我觉得这里头这个倒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很多种，但除了这个全球化之外，我觉得这个中共的对香港的经济殖民政策，就总体的这个殖民政策，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罪魁祸首之一吧。因为从他的战略来讲，中共一开始呢就想从经济上把香港整合，在经济上让香港呢更依赖于大陆，所谓背靠祖国，所谓的面向世界，背靠祖国实际上依赖祖国，并不面向世界。那么这样的这个结构呢，你像现在拥入这个香港，从这个香港回收之后，回归之后，大量的中资公司拥入这个香港，与香港公司争利，与民争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像现在在中环，你要看所谓的这近几年。刚刚这个租赁的这个办公室大楼啊，这些50%的是中资公司，中资公司占了5%，而且不仅仅是中环，那其他各个地区这些所谓的A 级大楼，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司啊占有。中国公司大量的涌入之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扭曲了这个市场经济。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这中共在后边来干涉香港的经济政策，那么同时呢选出来的特首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这些人，而且没有执政能力，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未来香港到底怎么样发展，他的战略思考这个计划这些等等，他都没有一个有能力来引导香港走出这个低迷的这个状态，实现这个经济转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嗯，季先生，您刚刚说您和亚洲财经发了这一系列文章呢，是为了提醒香港民众不进则退。那么您观察有没有观察到，就是香港民众对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所持一些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香港的民众，尤其是比较偏激的一些激进者，他们误解了我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个初衷。他们认为就是提这些问题就是在为北京说话，就是在指责香港。其实我没有这个立场，我只是把一个经济现象提出来，因为在和这个中国大陆此消彼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香港应该要重新定位。那个一方面融合是趋势，因为不仅是香港，西方社会也在拥抱北京，因为这个都需要蛋糕。但是另外一方面，香港既然是一国两制，你要自己要有一个定位，那么不能有一种依赖性。你比如说2009年SARS 的时候，非典型的时候，就提出一定希望香港更开放，要求北京有更多的游客过来，那个时候推行了自由行。那现在呢，那个又把自由行给限制了，那要求提出这些要求全是香港，那你自己应该要有一个研究和一个评估。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我香港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那我既要融合，但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这个在这一点上，这个我是觉得港府本身是缺少一种战略思考的，那么对自己的定位是不清晰的，跟这个内地一国两制以后，到底哪一些是需要借力或者说搭便车的，哪一些要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权的，这些他都不清楚，那么完全是一种依赖经济。那么这样的话呢，对香港的竞争力自然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些伤害。
嗯，韩先生，对，刚才季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签证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13号开始，就是上个星期，深圳的居民呢是从1000多行改为1周1行。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加速香港神话的破灭呢？
我觉得旅游业当然是香港的一个很大的一块，但是这个中国的旅游实际上给香港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说好像是。只是一点多的这个 GDP 好像增长，就说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这个阻碍香港经济发展或者阻碍香港经济转型的一个障碍。那么这个做法上面，我刚才还是比较同意这个季先生的这个说法。那这始作俑者总是这个香港，开始要这个多行，后来要自由行，后来又不让自由行，在处理上面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治理问题上啊。本来是你像这个还有购买奶粉的问题，那本来这个只要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谁愿意买都可以买，现在你要是买了奶粉，好像变成买了白粉一样，卖了毒品一样，你只要变成犯罪了，这个做法我觉得都是不合适的。当然他要考虑民怨，考虑民意，要做一些个采取一些举动来平息这些老百姓的这个抱怨，但是实际上他可以完全换一个方式来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变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一面，通过这个东西来刺激这个香港的增长。其实很多办法都可以采取，能够实现做到这一步，但是由于港府基本上是按照北京的指挥棒在运作，所以他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思考，没有一个怎么引导这个香港走出这个困境。因为选的人就是爱党爱中央， 那你就可以当特首；你要是爱香港人民，那你是不可以的。这种是本末倒置的一个搞法，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那么在这个模式下边呢，香港的这个长虎是不可能带领香港人民走出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困境的。
是，那其实明先我想跟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香港这个港府本身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战略或者一个方案。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学家谢国忠，他也发表了一个文章，他说到香港经济之所以下滑呢，是因为他认为有几个原因：人口老化、经济不振、仰仗中央，所以香港痛苦的滑向了边缘化。他呼吁香港也该醒醒了。那其中他也提到仰仗中央这一点哦，那是不是也是刚才韩联朝先生所提到的有类似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今天香港的这个特首或是行政长官的人选，都是他在揣摩上意、揣摩党意，然后仰仗中央，希望中央能给他一些东西，而并不是很自主性的站在香港本身的经济或战略的考量来做制定方案，是不是有因为这个样子才导致这样的边缘化呢？
对，我是觉得香港现在港府对内地的这种依赖，对中央的依赖，甚至于捆绑是越来越严重，而中央呢，这个在制定香港的政策上基本上是倾向于，或者说现在越来越这个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轻政治或者说松政治，紧政啊，松经济，紧政治，就在经济上，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那么是不是起到长期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作用？我不管，你要我就给你，我是安抚你，我是让你有些糖吃。那你包括这一次取消一千多行，改成一周一行。其实在他政策发布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游客已经不过来了。你像复活节少了20%的游客，还更要命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么一个情形，就是使得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使得东南亚国家周边的国家的游客也减少，就大家认为香港可能是不欢迎游客，游客到那边去是不是有危险。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央还是因港府的要求改变了这个政策，那无形当中就为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做了背书。那经济上你要什么我都松给你，政治上我就是顶层设计我基本上是不放手。但是我要说的是，香港回归基本上已经十八年了，一个18岁的孩子应该可以让他独立，不管他怎么做，我相信香港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家的。但你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就是说让他真正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么这样的话呢，反而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当中喂养大的这么香港的这么一个社会，他应该有自己的自身能力和调节能力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谢谢季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多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吉林的于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时间已经不太多了。于先生您好。
你好，耀毅、欣欣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香港啊，这个港英当局统治100多年香港，那么你华人和狗不准入内，那个时候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打黄雨伞？为什么不占中？那么这回归以来，香港港人是不是当家做主了？现在的怪圈是扔下要饭棍打财主了。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吉林的于先生。这个问题呢比较有意思，我想请季寿明先生先来回应一下好吗？
我当然也不赞同逢中必反、逢共产党必反，但是我也不赞同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因为对很多历史情况我们不了解。你比如说现在解密的英国的一些文件，当初60、70年代的时候，港英当局就要搞民主，要搞民主选举，并不是说他到回归前才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么结果呢是，北京政府就对他进行阻挠， 最后是没搞成，并不是说那个时候不打黄雨伞，那个时候是要进行民主的，只是有种种的历史原因和条件没有进行。那么至于打黄伞或者提抗议，这也是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它的一个自由。那么当然对违法的行为我当然是不赞同的，而且觉得应该谴责的，要回应的就是这个。
好的，
那个连长，我也想接着请教，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刚才这位观众的意见，我们知道，其实，在港英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抗争。我不知道你看过，我们讲到港剧，有一部电影叫做《玻璃之城》，里面黎明就是当时抗议这个英国政府，而导致必须要离开香港，因为被通缉之后才能够回到香港来就业。所以说，当时其实也有抗争运动。那还有以前没有，跟以后未来不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论述，到底对不对？
那这个季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是这个要。刚才这吉林这个先生呢，应该问中共、问北京政府为什么不准香港没有这个，在这个之前没有民主。那么50年代的时候，就是这个中央周恩来就明确的向英国政府表示不能在香港推行民主。那后来这个廖承志也是反复的这个写信啊，这个就是说要求。这个英方不要再搞这个民主。后来呢，这个90年代以后，香港的政府就说还是想推动这个民主，也是被中央这个制止，就是把它说成是把这个港督啊说成是这个千古罪人。所以这个很长时间都是香港想推动民主，英国想推动民主，但是呢，这个北京政府制止这个民主的往下走，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
季先生，我们想请您谈一下，就是非常简单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香港失去了这些优势之后呢，是否很快会沦为一个二线的城市呢？
我想香港现在应该差不多就是二线城市，因为在很多那个竞争力，很多产业，那个内地不少城市都超过了它。那么我想这种超越，随着香港现在不进则退的这个状况日益加重以后，那个还会有更多的城市会进行超越。其实我刚才我在文章里面写了很多这个情况，内地都在超越，包括有一个微笑指数，这个神秘客户服务协会最近公布的全球微笑报告当中，他调查了41个国家和地区，香港的排名一直跌到倒数第三，中国大陆呢在排名当中就名列第14位。就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业非常这个作为主要产业的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微笑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指标都在比大陆还落后。那么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竞争力和它的这个向上的动力啊是严重不足。你包括现在我们看香港的富豪，基本上10年20年来还是那么几个，上了年纪的。那但是你去看内地的富豪，那个增长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年龄越来越小。那么这一个呢，不仅是因为年轻有活力，年轻可以任性，那个不仅仅是自然法值，而且是创新法值，是一个活力和动力所在。所以整个香港现在。100多年英国人统治的繁荣这么一个昌盛的一个地方，很可惜没有看到它继续有这种繁荣的动力。
好，谢谢季先生，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时间关系呢，关于香港的商业神话呢是否正在破灭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香港亚洲财经的总编辑季寿明先生，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中国反腐大局，以及在网上疯传的冯学荣的文章《国人历史观的笑柄》，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若希望对即将讨论的问题发出评论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网上或是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王安忆，下次节目再见。